刚才说到心地若平啊，这世界地通通都会平。那么因此维摩经里面舍利佛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依报的地方有了疑问。他说心地平大地就平，难道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的心不平吗？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啊是山林啊险谷，到处都是，根本不行啊，他动了这个念头啊。当时大梵天王就说，那是你的看到的境界，佛地都是平的啊。那么他就举出这个例子来，因为你们啊阿罗汉啊有法子，所以还不能平啊。当时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把脚放下来，他盘着腿的脚放下来，把脚趾把大地一按，马上变成跟极乐世界一样清净庄严啊，那些大山通通见不到了啊，都是啊这行兽罗王啊，种种的庄严周遍，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看到高高低低啊，是我们看的，在佛的境界里他没有这些，都是大地都是平的，因为佛心是平，所以在他的境界里是平的。我们这些众生心地不平，所以看到大地不会平啊。那么因此前面经文曾说过了啊，我与暗之海啊，海印生光，海印发光啊，你见己心啊，尘劳掀起啊。佛就把脚趾往地一按，大地都发光，都是清净庄严的这个国土。那么我们众生一动心就是妄想啊，一动心都是高高低低的东西，所以我们众生心不平，所看到的大地不平。那么就是应当知道，每一个人看到的境界都是自己的唯心所造，个人的啊。假如你一个人发生归元，那你的虚空大地统统都平啊。所以这里毗舍佛佛就对此地菩萨说，你要先平心地啊，当平心地，这世界地一切皆平，心地若平，世界地就会平啊。所以单靠外面平啊不够，必定要从内心平啊。那么佛这个开始说完了，此地菩萨当下就开悟了，我即心开啊，心开就是内心彻底开明，本有的智光整个发现啊，那就是所谓彻底开悟的境界。这个时候此地菩萨所看到的是什么？见身微尘，宇宙世界所有微尘啊等无差别啊，看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微尘啊，身是指这个身体，身体建造这个身体的微尘跟造世界的微尘，世界那么大也是微尘所成的啊，离开微尘也没有世界啊，小是微尘，大是世界啊。所以所有微尘跟身体的微尘，内外微尘都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微尘自信不相触摸，微尘跟微尘彼此互不相关，互不相犯，触摸是相犯，不会相犯，平等嘛，一样。身体的微尘与外界微尘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乃至刀兵一无所处啊，如果到了这种境界呀，就是兵器的武器刀子来伤害这个身体也不会有所接触，也不会有所害。那么如果到了这种境界，外尘与内尘平等，外尘与内尘没有差别， 彼此都是同一个体制，没有差别的境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纵然是刀枪之类来伤到他的身体，这个身体都不会受伤，都没有问题。因为彼此同一个为神，不起分别，没有这个差别性就没有这个事情。真的刀不能伤吗？是有可能，就是看你心有没有平。举个例子，六祖慧能大师，六祖啊，他从东山得法之后回到他的故乡啊，弘法到最后临江要入灭之前有一段时间啊，那么因为本来五祖座下的弟子啊，例如神秀，北方的神秀，南顿的六祖，他们是没有这些割爱，不会起分别。神秀没有得法，但是他对于六祖也非常尊敬，他认为他必定有这个德性，五祖才会把法传给他，他不能随便得的啊，所以非常尊敬六祖。可是呢，神秀座下的弟子们呢，很不甘愿啊，他总想到他的这个本来神秀要做六祖的，结果被这个哥僚抢去了，很不甘愿。所以因此啊，那个神秀的弟子有些哈，有些是这个阿兵哥出来的武夫，他就要想办法想要抢他的这个衣钵，已经不可能，他就想把这个六祖杀掉。如果把六祖杀掉了，那么他的神秀就可以当六祖，他动这个坏脑筋。因此啊，大概六祖要入灭的前几年啊，有一次啊，神秀有一个弟子在家姓张，叫做行昌，张行昌。这个人是阿兵哥出身的，是武夫啊，他想着他的师父没有得到主位，被六祖拿去了，他很不甘愿。因此他是阿兵哥，他有能力，他就跑到南方来啊，找到六祖的地方，想要把六祖杀掉啊。那么六祖有神通的，那一天他知道晚上会有事情啊，他就准备好十两银，白银呐、啊，啊，咱们有银，十两银包好，准备好再插在法堂上啊。那么他那天晚上就坐在法堂上啊，那么事先准备好要等张行昌来找他的麻烦啊。张行昌来了，来到六祖的法堂啊，门打开。那个时候的人呢、啊，可能连晚上门也不穿了，可能随便关上就算了。这个张行昌把门打开跑进去，看到六祖坐在这个法座上，他拿住利剑呢、啊，往六祖的脖子连砍三下啊。而六祖知道他来，他也脖子伸长点让他上，连砍三下，刀是过去了，脖子没有动，一点也没死，连看三下都没有受伤，一点事情都没有。那么当时六祖就说啊，我只欠你钱呐、啊，不欠你命，我只少你十两银，我过去的业力啊，我只是欠你咱们银两，我没有少你的命债，你不能伤到我啊，我这十两银是少你的，你赶快拿着就可以走啊。这个时候张行昌看到这种情况，刀连砍三下，明明是从脖子过去了，杀过去了，可是没有伤啊，刀子也没有血啊，因此他吓坏了，跪在六祖面前呢，就要求说我要出家，我要跟你出家啊。六祖说不行不行，你这个时候不能留在这里，假如你留在这里，明天你就没有命。坐下弟子很多啊，上千人在那边了、啊，明天如果有人发现知道这个张行昌来行刺的话，他还有命吗？还跑得掉吗？所以六祖啊很慈悲 他并没有挂碍，他不当一回事。他说没事啊，我欠你十两银是真的，你哪个赶快走，坐路费赶快走，你这个时候不走，等到天亮恐怕就危险了。所以他是一直要求啊，主持这么大的威力啊，我一定要跟你出家，我要跟你学。说这个时候不行了，你以后改名再来，不能用今天来啊。那么因此知道情况不对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家，他是走了，拿出十两银走了。走了一两年之后啊，又改过名字啊，来跟这个六祖出家，那就是六祖坛经的里面啊，他这个顿渐品里面呢、啊、有一个就是生智车，智车是江西人啊，这个智车就是张行昌啊。那么以这个故事来看，刀是不能伤他啊。如果你真正啊到了心地皆云的境界，纵然是利刀来，照样不会伤他。所以这个深照大师说啊，纵然遇刀来看他，他也不会受伤啊，心地坦然。那么这就显示他真正到了这种啊，能够啊尘与尘之间互不磨除的那种境界。所以乃至刀兵一无所处，乃至是超猎时猎掉其他的各种方式啊。所以有许多古代高僧大德有种种神通的那个表现呢、啊、都是到了这种境界啊。所以就是用刀用兵器都不会接触，都不会伤害啊。这个这类的文字啊，这类的道理后边还有，尤其到了后边的五十印魔的地方，有很多说明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候持地菩萨彻底证到本有的自信啊，我以法性悟无生人，成阿罗汉啊。那个时候亲证自己本有的法性啊，就是六祖所说的自信本质清净的那种境界，他彻底证到，就得到无生法忍了，证到阿罗汉果。阿罗汉就是无生啊。那么他不以阿罗汉的小果为主啊，就回心进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花佛之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啊。现在他证果之后，回转这个小圣的境界，去向于大圣菩萨道啊，入于菩萨的阶位之中，叫做回小向大。阿罗汉是小圣，回转于大圣菩萨道，去向于无上菩提啊。他以后三三世世听到有佛说这个妙莲花啊，说佛的知见啊，佛知佛见的这个地位，这个境界，那么他就来做证明，我先证明而为上首，我持地自称啊，我就先来证明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啊。因此古代的著作看到这一段文，把这个妙莲花看作妙法莲华经，而持地菩萨他就看作普门品里面啊，普门品句诵说完之后的那个持地菩萨的证明的文字啊，这是有实在的成文证明这个事实。那么因此啊，常水啊，紫玄禅师他的楞严经一书注经啊，他认为楞严经是说在法华之后涅槃之前，就是根据这句话啊，他认为这有显明的证据吗？啊，佛说妙法莲华经，那么持地菩萨就出来证明，那普门品里面不是就有持地的证明吗？所以他判定啊，这个楞严经是法华经之后才说的，才会有这个文字，好像文字很通啊，无懈可击。实际上并不然啊。因为他证明不是单这一次证明释迦牟尼佛而已啦，他从毗舍佛佛那个时候开悟之后啊，他已经回小向大，凡是有佛说大法他都出来证明啊。那么 可见这个妙莲法不一定是指法华经。如果佛说楞严经的地方，他照样可以证明。前面经文不是说吗？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觉啊，这不就是妙莲花吗？你看看前面经文不是有吗？啊，那个句诵里面就是第五卷的前面开头啊，是名妙莲花金刚王宝觉啊，这个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这很显明的文字嘛啊，不但是证明法华经啊楞严经也是妙莲花啊，因为你楞严经是妙莲华金刚王宝觉啊，而且这是如幻三脉弹指超无学啊，如果佛说这个大法，他就出来作证，他是影响众，影响这个法会，那是等于证明情况一样。而这部经里面不是说的都是佛知佛见吗？佛的知见在这部经里面显露无疑啊，所以证明这个楞严经也就是证明佛的啊佛知佛见的这个地位，情况不是相通吗？有人这样解释很有道理，不要死板的认为一定是法华经，因为按照经文前面第二卷啊，波斯匿王说他62岁，佛以波斯匿王同岁，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总在70几岁以后才说啊，那么现在才60几岁，哪里有就有法华经的证明吗？啊，或者是说过去佛可以方便这样子啊表达这个意义，但是如果说释迦牟尼佛这一生不是这样啊，因此这个证明不要死板认定是法华经啊。佛说这个楞严经、妙莲花、金光王宝觉道理一样的啊。所以因此是故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不会死板的执着认为一定是佛法华之后涅槃之前才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前面62岁又要怎么样通啊？所以古人解释楞严啊，关于这个说的时间争端很多啊，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互相融通过去。这是说明凡是佛有说大法说佛知佛见这种境界的地方，那么慈地菩萨他必定就会出来证明佛说的法是为微妙，事实如此。那么这是说明慈地菩萨以平地的功夫啊来做他的修行法门啊。最后总结前文啊，佛问圆陀，我以地观身界二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希望发尘，尘消智圆成无上道，此为第一。佛问所有弟子们怎么样的证到圆通啊？那么慈地菩萨答复佛的问法说，我用我的审时用心去观察身体的围城、外界的围城，这两种围城平等没有差别啊。那么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外城是如来藏性，内城也是如来藏性，平等并没有差别啊。那么众生认为有围城，那是众生的希望、我的妄想心呐所发现出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些妄想心，一切法当体就是如来藏啊，所以本如来藏啊。那么现在是因为众生虚妄发尘，有妄想、有妄法、有无明，所以发出这个内尘、外尘、大小尘境的差别啊。如果把这个尘境分别把它消失了，尘消本有的智慧啊圆满显现了，就由此修行就可以成无上道，无上道就算无上菩提，就是就近成佛，就是依此修行断烦恼了生死乃至就近成佛啊。我认为这是最第一的啊，这是慈地菩萨所修的啊，以慈地啊平地为他的修行功夫，以平地为修行功夫啊，成为 不但是证阿罗汉果，而且成为菩萨啊，这是显示啊，这种的法门呢，啊，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可以用从地大而修成本有的真题。其他的修法，在中国的高僧传里面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哪里实地去做。例如后边的水罐啊，后边的水罐等讲到水罐再说啊。像这个水罐乃至火罐，在高僧传里面都有人修成就。可是现在这个直地的方法，平地修桥补路，以此为一个法门来做修行方式，高僧传里面没有看到，而且一般也没有看过真正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啊。普通一般的民间在家居士善心人做修桥补路的工作很平常啊，这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做好心啊。但是如果找一个出家人专做这个事情，而以求无上菩提为目标，从这个地方做起，没有看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实地不同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持地菩萨前面开头也是比丘啊，他也是个出家人。可是比丘如果以现在释迦牟尼佛法中的比丘来说，在印度佛在世的那个时候，比丘是不可以去挖地的，比丘是不做这些工作的。因为比丘啊，按照这个四分律的250条件里面啊，第三篇波益提啊，波益提这一篇戒律有90条，这90条当中第10啊就是举地戒，不可以搓地，不可以挖地。第11是坏鬼神，坏鬼神村戒，坏鬼神村，鬼神村就是草啊，草木啊。在印度当时一般人认为草木都是鬼神所依附的地方，不能伤害他啊，所以因此啊，出家人不挖地，不但不挖地，也不拔草啊，所以平地草生三尺无所谓，没有关系，让他去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法中他的戒法是如此，尤其他的这个《一教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一教经》里面说。持定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贼，蓄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比火坑。还说不得斩伐草木，垦土举地，活活汤药，战下举凶，这都不行，都不可以做啊。这里很清楚的说，出家人不能斩伐草木，就是波益提第三篇的第11条件啊，垦土举地就是第10条件啊。《一教经》里面明文定主叫你不能做，所以因此啊，在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法中，你要找一个真正去像持地菩萨这种的做法的，找不到。为什么？戒法里面明文不准许啊。而我们中国佛教民情风俗跟佛在世不一样，佛世的民情风俗跟中国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印度人呢有一种外道，他执着人动物跟那些植物草木平衡的。后边51魔里面就有说到，他说人死了会转身去做兽木，兽木死了转身做人，有这么一种怪说法。因此他们认为啊，这个草木都是有灵性，不能动啊，所以就不准这个出家人去拔草伐木。因此啊，这个 《万王经》里面有说啊，有这个草系比丘比丘的事情呢、啊。啊，如果你看过梵王经，就知道这个所谓草系比丘啊，是这样的，有几个比丘在野外被这个小偷啊、土匪强盗抢了。出家人说有什么好抢啦？衣钵，其他一无所有。可是这个小偷啊，这个强盗，他衣钵也要啊。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把这个出家人的穿的衣剥下来，变成肉体，啊，剥也把它拿走了，啊，就空了，没有东西。那么这些小偷里面就有一个就说，这怎么办？如果不把他杀掉，他被人发现，我们都要遭到麻烦了。那么其中有一个知道出家法的，他就说没有关系，出家人啊，他是不能斩伐草木的。我们用那些藤蔓呢把它绑起来，它就不敢动了，饿也饿死在这个地方，不必去杀它。那么因此就因为在野外嘛，有很多那个藤蔓之类，就把那个很长的藤蔓呢把它缠起来，把这比丘的身体缠起来，缠在那里一堆啊，它就不敢动了。为什么？如果一动，这个巢如果断了，就是犯戒了，也不敢动啊。那么后来又有一位国王啊出来打猎，在那里经过，看到哎呦一大堆出家人啊，他也几岁看不出是出家人，因为肉体嘛。可是懂的人一看就知道出家人，因为他右肩是弱的，右肩比较黑啊，左肩比较白，一看就知道是出家人啊。那么有人就跟国王说，他说这些都是出家人啊，说他为什么不动啊？被绳子缠住了。哎，那么强大的身体，那一条小绳子一动就断了嘛，为什么不动啊？他说不是，他们如果把那个草垄断了，他就犯戒了啊，所以他不敢动。因此国王才派人把那些啊草啊藤蔓啊把它解开，否则那些出家人啊都要饿死啊。所以你看，印度的人连这个草木都看成跟人一样，他怎么敢拔它？如果是在中国佛教，不行的。假如你草生三尺，你大家来看到普门讲堂前面有很多草啊，谁都不想进来了。哦，你按难过了，错都不防哦，不得了了。所以因此之故，中国佛教不一样。我在这村子里面30几年，我听过好几次啊，就有人批评这个出家人了，有些地方啊，都弄得不干净啊，甚至满地都是草啊。他不知道呢，他是不拔草的啊。那么这个说不拔草的啊，也难过头啊。所以从前这边我们听到北部的客家人呢、啊，他说你一些出家嘛，出家以后难了、啊，出家就以后难啊。但出家人呢、啊，就学懒了啊。为什么？那他就不拔草。实际上在石头山呢、啊，出家人是很辛苦的，做很多很多苦工啊。所以狮头山的出家人哈，不是说你都会修行啊才叫做修行啊，脚头病越紧就越优秀，脚头病越紧就越优秀，你那听无哈，梦个也要听下啦，脚头病越紧就越优秀啊。看你锄头病啊，那个把柄如果是摸得很光滑。啊，这显示你的修行功夫很好，呵呵啊！因为我17岁的时候去啊，山上都是早上是点灯吃饭的，吃过饭，外边还不大亮，看不到清楚的路，就要上山去工作了啊。中午如果没有打板了、啊，就不敢回来，肚子再饿、啊、也不敢动，也不敢回来，实在是不会做了，没有力量做了，可是也不敢回来，必定要等到打板了叫回来吃饭了。然后才敢回来啊。那么中午休息的时间也有一定的啊，时间到了打板了就是上班，就是上山去工作。他们是凭这个苦工的力量做多少，那就是叫做最优秀的。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受了这个农禅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祖师们呢、啊、他知道中国人如果你没有按照中国的习惯来做， 佛法没有办法流传下去，所以麻竹建丛林啊，这个百丈建金龟，原因就是要使佛法能够在中国生根。如果完全是声闻法的话，老早就撒由那了。实际上中国佛教啊，并不是等到麻竹建丛林以后才有农作，才有农场，才有农场，不是的。东晋时代的小庙就已经在种田了，怎么知道呢？看高僧传，高僧传第一集，梁朝的高僧传，慧教法师著的，道安法师，明天是道安啊，道安法师十二三岁出家，因为他体格很小，又傲黑又黑啊，看起来根本看不上眼，那么他的师父就叫他天天去田里做工，连做三年啊，从来不曾叫他读书啊，可是他在家的时候已经读了很多书了，那么出家之后师父叫他做工他就做工，他也不会说是不做，照样做啊，可是做了三年多了，师父都没有给他精读，没有读经的机会。过了三年以后，有一天他问他的这个授业师，就是剃度师啊，他师父啊，给一本经给我读吧，我想要读经啊。那么就是好吧啊，他想到三年来不曾叫他读经，也不好意思了啊，就拿一本经啊，大概五千多字给他读啊。他说休息的时候读哦，还是要种田工作哟，怕他读书不工作，哎，叮咛叫他休息的时候才可以读啊。可是他很聪明啊，这不到五千字的一本经啊，带到田里工作啊，休息的时间才读。到晚上啊，这个十二点洗好了就交还他的师傅，师傅这本还你，还一本，我早上才拿去，现在又换，我都不会背的哦，会背，好了，又换一本。他师傅也没有再问他是不是真正会背，拿一本一万多字的经给他，多一倍了，他拿去当天还是读完了，晚上回来又还给师傅，师傅这一本还你，我会背了，换一本吧。哈，你又会背，真的吗？背我听。他马上就在师父面前就背了一万多字的经，哇啦哇啦一下子背好了，一字也没错。哦，他的师父吓坏了，这么好的智慧，我真是这个眼睛看不出的啊，心里很不好意思。再拿一本经，大概一万五千字啊。到第三天啊，晚上回来就是第三本的第三天了，不是一本三天了，还是一天而已。一天一万五千字又是背起来了，因此他的师父觉得很惭愧，我不能教你，我没有这个力量教你，就把他送到北方去亲近佛陀神和尚啊。古代的人呢，他会自己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就是这个徒弟这么高明，他有这么大的智慧，我教不过他，他就会把他送到能教他的地方去学习，不是像现代人画圈圈，你进来就不能出去，他们不会这样啊。他觉得这么好的这个小沙弥，我没有教他，让他在这里工作三年，很对不起他。那么今天既然他有这么大的智慧，就把他送到北方去亲近这个佛陀成和尚，后来就成为明天释道安。在中国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在古代贡献最大的在佛教里贡献最大的一位大师。那么这个说这个故事就说明东晋时代的小庙已经在种田不是大丛林了，小庙，一个小庙它已经在种田，可见这个种田的例子啊并不是马祖才开的，老早就已经有了。因为在中国佛教里面，您如果要完全按照佛制托钵生活的话，恐怕很困难，很难做到。尤其到了冬天下雪，冷得不得了，你叫他怎么样子去托钵生活呀？而且出家人也在印度的出家人都是不穿鞋子的啊，不穿鞋子，尤其冬天那么冷啊，恐怕冻要冻死了。所以因此之故啊，中国佛教它没有完全按照佛制的戒律里面做比丘的生活工作，因此必定要改良， 经过禅宗祖师的农禅生活慢慢改变过来的出家人呢、啊、刀耕火种啊，自己种田，自己维持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要使佛教能够继续保留下来一定要这样做。如果没有祖师这样子改变这个环境的话，我看佛教如果单是声闻法老早就消失，老早就消失，在中国建立不起来。别的不说，讲持无好了，持无在中国佛教里面就很困难啊，所以中国佛教讲究吃素啊，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讲究持无啊。那么讲究持无的原因是因为他脱钵呀，他不可能一天去脱两三次钵，那么他就只是为吃而饱啊啊。因此之故，明白这个道理，中国佛教实在有它必定需要改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啊。那么就是说以菩萨的道心啊，以下地狱的精神来维持佛教，否则的话佛教老早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把这个传统佛教啊继续维持下去，不能再受改变。今人有许多想要提倡这个南传啊，实际上这个环境是做不到的，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就是地大说到这里为止，下次就说水大啊，小伙。